邓慧文不想说，
不想说。
你有没有不想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呢？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吗？别人不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大家好，欢迎来到神话人生，我是邓慧文。
大家好，我是野伟忠。
伟忠，我们赛季算讲完了吗？
故事的本身讲完了，但是我还想再补充一些些，我不能说是多余的资讯，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些有用的东西。
好，
那我等一下再说它为什么会有用。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把赛季跟丘比特的故事打包，打包的意思就是说把它整个包起来。
是，
然后伟忠会跟我们说一下关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某种结构，或者可以说是文学上的一种 formula， 一种结构的理论。那在这之前，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伟忠你知道吗？其实大家听这个故事真的听得很认真，而且有很多人给我们很有意思的回应，我就要来念一下。这边有一位麻将博士，我们之前有讲到的麻将博士，他有给我们一串回应。他说上次我们说他是麻将教授，因为他说真爱嘛，做研究是真爱这个事情。他说最近从麻将博士变成麻将教授了，听起来有点厉害哈。申请教职的这段期间，感谢神话人生陪我度过愉快的每一天，每一次聆听即使是相同集数也有不同的感受。赛基寻夫的四个任务让我想到叶博士有说，如果把赛基当作是心灵，你说赛基就是这个字名字就是心灵，
灵魂，
他这样就看出这个冒险很有意思。所以我来说一下他写给大家的回应，他觉得这个试炼的意思，而且他把心灵放入整个故事里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咯。心灵就是赛基嘛，心灵从天真烂漫到鼓起勇气做了平常不会做的事，要去看那个丘比特，
是
接着面对考验的迷惘，却有他者相助渡过难关。对吧，他者相助。我也认为第一个试炼是趋便利，而且然后谢谢这个麻将教授说他觉得那个慧文医师的诠释很深刻。
是
第二个试炼暗示着人到了某个年纪应该要学会迂回的达成目标，而不是只有直线思考。就是金羊毛的那个部分。第三个试炼是取冥河源头的水，他说他的读本那条河是叫做斯提克斯河，是仇恨之河，也有守誓河，守住誓言的河。所以这个试炼他说是否暗示着回到爱情誓约的源头，让心灵重新思考初心是什么。我觉得这很棒耶，你觉不觉得取那个守誓河的水其实是回到爱情誓约的源头，因为丘比特跟赛基一开始是有誓约的，就是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对不对？他说第四个，因为他留言的时候我们还没讲，他就先不爆雷了。好，那他说每一次帮助的象征是根据任务的不同有不同的需要，特别说一下老鹰，回到初心是需要勇气的，因此他认为老鹰是勇气的象征，而且宙斯的代表动物就是老鹰，老鹰出马大概就是等于宙斯亲自出马的意思，是不是呢？好，非常谢谢麻将博士。那接下来有一位爱路的猫，爱路的猫说听到爱情的神圣性之后，想到赛基能够听闻摸得到爱神丈夫，却因为怀疑而要看清楚，而后丘比特飞走，特别有感触，好像也在说爱情如此神圣，往往让人看不清全貌，如果人感觉得到爱情却不相信爱情，而执着于要看清爱情，那往往爱情就会因此而离开。也想听听叶博士和邓医师谈另一个相关的作品。那个伟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说的这个是 C.S. Lewis 的裸言，你有看过这个作品吗？
应该没有。
裸言，好，那我们交给文学博士去查询一下。
好
好，然后再来是彗星， 感谢林太叶老师认真制作节目，今天我和孩子们说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好，谢谢。还有拥有说想支持这么有水准的节目，所以抖内了我们。好，那再来谢谢薛丁格的猪，薛丁格的猪说感谢两位生动的讲述，让我们身临其境了一次又一次。有点好奇，如果当初赛季被离婚后没有要修补两人的关系，丘比特是否会真心祝福他往后的人生？这点也很有趣。女性若要完成内在历程的转化，是否一定要使爱情臣服？另外，这次听到教授提到为了唤醒赛季，丘比特又用箭簇轻轻刺了他一下，请问这次丘比特是要确保赛季再次爱上他吗？我觉得薛丁格的猪是站在那个很丘比特的就是关注丘比特作为一个对应的人，好，他可不可以祝福如果赛季不找他了，还有他是不是有用这个动作确保赛季要再次爱上他，这个显露出这个男性对赛季的在意吗？
我这次在读的时候，第二次他主动用箭簇刺他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的是那个疫苗打第二剂。
哈，好吧，好，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比喻耶。好 ，OK， 大家如果喜欢叶博士这个比喻，请打赏一下，我真的都好像为你打赏哦。好，然后呢，我也要谢谢有一位没有留名字的朋友，因为这位没有留名字、没有留言的朋友，跟刚刚的这个勇勇英文写的 YONG 勇勇，其实都给我们还蛮高额的赞助。
谢谢，
然后他还没有问任何问题或留言，就是应该是真的很想支持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感恩。然后还有影他说维纳斯霹雳火实在太精彩了，让我在东西方的乡土剧情中体验了文化的二元合一。我觉得我们听众好幽默。然后他说台湾现在的法律已经改了，这是提醒我的啦，就是我说那个七谷米的事，他说任何在台湾分装的食品都是可以标示产地台湾，以至于连卖家零售商都分不出谷物确实来自哪。谢谢你，我更新一下我的知识这样。然后许愿，他想要听牧神潘的故事，好不好？有机会的话
好。
再来影又留了一个，他接着留 他还没有说完，他说西方的神话故事常出现透过不情愿的婚姻来转化天真无邪纯真无知的状态，对吧？好
，
然后他说但是他去读变形记的中译版，发现有很多注解提到当女性抗拒的时候经常遭遇到失语的惩罚，失语不能说话的惩罚，会让人又反过来思考阴阳失衡真的是源自于阴性自愿拱手让人吗？还是因为被压制的？就是阴阳失衡 意思是不是说那是一个被压制的然后被迫转化，还是阴性自愿给出或者说 give in 吧，就是说自愿的臣服或自愿的给出。其实这我觉得这些点每一个都可以谈一集耶。现在就请伟忠，刚才这些留言有没有你哪一个想要回应的？
我先稍微回应一下阴阳失衡这件事情。
好，
我觉得在人类社会里面这几千年来，绝大部分的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对于女性、对于女方几乎都是一个压迫，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也因为有这一层压迫的关系，会让女性在婚姻里面找到其他的出路，这是我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自由恋爱是很近的事情，那以前同很少有所谓的两情相悦的情愿的婚姻，在婚姻里面多少都有一些不情愿的因素，但是这并不影响女人在这家庭中，然后在整个社会中间他们的发展跟他们扮演的角色。那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路易十六跟皇后玛丽安东尼他们那时候的宫廷画家，这位女画家她说，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话，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女人的。当我把这句话看作是一个 正确真实的评断的话，我们甚至于可以从他的观点来说，法国大革命根本是为了不让女人掌控这个国家，掌控这个世界所引发的革命。但是在那个时候，事实上女人的权利在社会上的权利已经大到一个今天人很难想象的地步。
是，谢谢韦中的回应。那我再继续念几位留言好吗？好，一样还是有没有留名字的朋友啦。还有一位是被猫头鹰叫妈妈的祭司，好，那也是赞助我们但是没有留言。好，那谢谢大家。那还有又有没有名字的赞助者。好，然后有一位叫做吃吃吃东西的吃，我不确定这个我上次有没有念过，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他是接着 Dr. 麻将的，就是说听到故事中婚姻的禁忌时，我起初的反应是，不管是丘比特或恒河女神，他们指定的禁忌都是他们的过去造成的，与另一半无关嘛，就简单讲就成长创伤吧，好不好？为何不能为了另一半说清楚？但是呢，他说越听到后来就冒出不同的念头哦，他说他开始想说，也许我会想与你走下去，正是因为我的过去把我变成现在这样，所以你只能接受从现在开始的这样的我。很喜欢这集带来的思考和冲击。好，谢谢吃吃哦。好，那么我要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有时候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每一集都播出时间来念留言啦哦，那 有时候节目的内容本身长度比较多，那天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念留言，那过了很久之后可能就有时候不见得每一则都会念到，但是我们两个都会好好的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也一直都还在规划说以后可不可以办神话人生直播或什么，然后把大家都揪一揪上线来谈、哦、请大家拭目以待，快要发生了、哦、快要有了、哦、神话人生的直播真的预告很快就会出现，而且绝对有重量级的内容，请大家拭目以待。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韦中，他要跟我们谈赛基丘比特的故事，让他看到了什么样格局、嗯、就是格式上的一些结构。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赛基的故事归类在我们一般所说的童话故事跟民俗故事的底下，它不是一则神话，它虽然在小说里面，但它是一个故事的本质，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所以我们能够透过故事的观点来解读这个传说。接下来我要先讲一点点的文学理论，但是在我讲理论之前，我先讲一句话，就是我也不是替理论辩护，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很排斥理论，但是理论有人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箱，
对，
它非常的好用，就是当你家里面水管漏水或者电灯泡不亮的时候，你会需要这个工具箱，它能够帮你修这些小的东西。就是工具箱虽然不能够帮助你盖房子，但是你房子在那里之后，它能够帮你把所有的小地方给调整好，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理论的原因。当然你知道的理论越多，你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就越齐全。那理论对我来说多半都是一个启发，那有时候反而会觉得说，哎，理论在这个地方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它其实替我们开出了一条新的路出来。我在这边要讲的一个理论是后来人所谓的俄国的形式主义，这位学者叫做普罗普。普罗普的理论在法国自从他被引进了之后，在法国是一个非常普遍，所有念文科的学生都知道的理论。那有些甚至于小朋友他们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这个东西了，虽然老师没有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文学理论，但是老师会把这个理论的精要告诉他们。普罗普在192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故事形貌学》。在19世纪有一位作家叫做阿法纳谢夫，他跟德国的格林兄弟一样搜集了非常多的俄国的民间故事，搜集了600，然后普罗普把从这600个故事里面挑出了100个，那还在根据这100个故事来进行分析。那 童话故事、民间故事它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样貌千变万化，它的故事的内容跟种种的题材素材多到难以想象的境地，但是那个故事的轴线、那个故事的结构无聊到可能只有几乎一个而已。然后普罗普就根据这个故事的结构，他把所有的核心的元素调出来，一共有31项。但是我现在用一个最简单的口语的方式讲，就是一个童话故事的开端，就是那个主角人物，要么是他自己做了一件错事，或者是别人做了一件坏事，或者是他在原初的那个状况里面欠缺了什么东西，因此他要踏上这个历程，中间有一个移动的过程，他要去把那个缺少的东西找出来，他想要拿到的东西或者他被命令要拿到的东西找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帮助他的人，这是在赛季的故事里面非常清楚的一点，他一定会找到遇到帮助他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人帮助，他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然后这个帮助获得他有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像赛季要经历的3个试炼一样，他获得东西或许在失去，或者他想要拿到 A 的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先拿到 B， 他要拿到 B 的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先拿到 C， 就这样一路下去，到最后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拿到回到原点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新的试炼，这个试炼就是他会失去了他的身份，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成绩会被另外一个人拿去说是那个人做的，他有可能在即将成功回到原点的之前被杀掉，然后最后在这里会有另外一个大反转，就是坏人的身份被揭穿，然后大家知道他才是完成这件事情的人，
嗯，
然后最后原则上就是结婚，这个男孩子娶到公主，然后可以再进一步他成为国王，
是，
这是所有的故事的原型。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普罗普归纳出来的31项功能其实是可以分布在刚刚讲的这一些结构层级上，
是，
就一开始我听到就是说要有一个欠点，其实你讲那些事情就叫欠点，不管是天生欠缺的能力还是做错了什么事还是别人做错了什么事，就是有一个欠点，他为了要去因为这个欠点所以他必须要踏上旅程，要移动，
是
移动，然后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帮手，好，然后他就算完成任务之后会被掠夺他的身份跟成就，
是
他必须还能要让这个假英雄冒充者被揭穿，最后真正拥有他的成就，最后来达到那个联合圣婚，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就是可以完成，好，对，这个是非常有趣，感觉大家听完之后我们明天都可以写出那个金像奖的电影剧本来。 好，
那我刚刚说就是有很多国中生他们国一国二的时候上国文课的时候老师会讲一段，就是有一两个礼拜在讲童话故事，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告诉小朋友，然后他会叫小朋友根据这个原型，根据这个形貌来写一个童话故事，
嗯，
但是他在教小朋友写童话故事的时候，作为老师他会设出若干个条件，比方说你要去找到3个不可能的东西，然后你要解释那个东西为什么很难找，然后它在于寻找到那个你要的最后的那个宝物的时候它有什么功能。
懂，那伟中我们以后神话人生要不要来办征文活动就是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大家可以理解你的这31项功能还有故事的这几个结构嘛，然后像那个国中生一样大家来练习写一个童话故事，那如果我们如果以后办这个活动投稿可以得到什么奖品，例如说可以跟叶博士对谈他的故事，
好，
类似这样的活动是可以办的吧？
当然，而且这个是我很早以前就有想过要办的事情。
那万一来了100篇童话，你要读完哦？
当然，
然后你要告诉我们投稿的听众， 他的层级少了什么，例如他没有魔法帮手，还是他没有假英雄被揭出来，还是他最后没有结婚，好像 我觉得是蛮好玩的、欸欸、我认为我们神话人生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人会想要尝试。好，那我们就看看、我现在先没有办的那么正式，然后接下来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有没有人跃跃欲试、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你给一个故事的开头、这样好了，如果累积十个人有意愿要写一个这个故事练习我们就来办活动。那办活动我当然会去想奖品，我会去想奖品是什么。那奖品我不知道，我想想看，例如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跟叶博士可以对谈30分钟关于他的这个故事的结构，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吗？
好，
可以，好，
可以。
好，那我们就大家可以重复的听刚刚那一段韦中在解释这个童话故事的结构应该有些什么。接下来韦中是不是要跟大家继续讲这些原型的时候，你要讲那31个功能吗？还是你要讲它里面的一些特色？
我就不进入那个细节讲31个功能，如果有机会我再想办法怎么样把它让大家知道。那我简单一个提醒，就是比方说在这31个功能，我们当然要进入这个里面更多细节，因为它在31个功能里面每一项都可以再分很多不同的细项，然后有的你底下可以分到10种、10几种不同的东西。那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理论有用的地方，就它其中的有一项叫做烙印。烙印就是在英雄的身上盖一个印章，就是告诉所有在英雄之后的历程，跟告诉读者这个人就是故事的主角。而这个印章的底下他举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比方说给他一个指环，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英雄所拥有的相对于指环的带来的力量，尤其今天大家都看过魔戒。但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手帕，我们不太会觉得说手帕赋予了一个主角什么样子的东西，但是当那个手帕戴在主角的身上的时候，就像他的身上带着一个烙印，然后接下来在故事里面的其他人就会知道说他就是那个人。像这样子的，就是在我们读故事的时候有了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平常没有想象到的细节，它的意义跟它的作用在整个故事里面。接下来就是普罗普，他这本书本来最后还有一章，他这本书是把所有的故事里面的精华抽取出来，找出一个共通的中性的一个原型。然后他在这本书的本来最后一章是要做一个整个历史的回顾，但是这章他写着写着之后发现实在是内容太多了，以至于这一章从故事情报学里面被剔除开来，然后这一章后来变成一整本很厚很厚的书，到将近20年后才出版。然后在这本书里面他做了一整个故事的历史的回顾，这本书叫做《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试图理解故事在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诞生。那他自己的解释是在原始的人的部落里面都有一个类似成年礼之类的过程，它不只是成年礼，它在英文里面叫做 initiation，就是让一个入教的仪式，让一个懵懂无知的青少年，一个年轻人，一个外人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奥秘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上次很粗俗的说的登大人啦，转大人，
一点都没错。
对，
那转大人的过程要经历一些考验，这个就是故事里面的试炼。而在当时的人的信仰，包括我们今天所相信的，那里面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就是故事里面的魔法，所以他认为今天所有的民间故事里面通都是保留着一个我们一个原始的记忆，那个记忆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在登大人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仪式。这本书很厚的书，大概法文那个很大本的有500页， 其中有将近100页甚至于100多页的篇幅在探讨一个形象，就是俄罗斯斯拉夫民族整个民间故事里面一个最鲜明的意象，就是森林跟森林里面的女巫。
嗯，
哦，我目前把它叫做女巫，她的名字叫做巴巴雅嘎。巴巴在俄文里面是小孩子，叫奶奶叫阿妈，那个原来那个字是巴布什卡，但是小孩子就说巴巴，所以他就是雅嘎，雅加婆婆，雅加奶，这是他的名字。这位女性的形象在所有的故事里面都不完全一样，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来说她到底代表一个什么东西。普罗普的推测是在原始的入教成年的仪式里面的主持人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女巫，他认为这个是巴巴雅嘎的原型。那巴巴雅嘎是一个老妇人，后来的学者根据故事里面的一些特征相信她可能是原始的一个呼风唤雨云雨的神，然后也有人相信她是森林里面的女神，所以她跟所有的野兽都是她的同伴，还有人认为她是地狱的看门者。然后再更近一点，尤其在我读到书里面，他们都开玩笑说在心理精神分析出现之后，大家很难不想到那个就是妈妈。
嗯，
那换句话说，当然我们可以联想到护姑婆的这样子一个形象。好，我在这边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和好几位台湾的分析师朋友聊天，然后其中的三位都是女士，他们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说，他们小时候听过最害怕的故事是虎姑婆的故事。那我从来不知道虎姑婆的故事对于小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慧文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大人不太给我讲虎姑婆的故事，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已经
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对、嗯、我小时候真的没听过，我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而且搞不好还是听歌曲的时候听到，那我就想说虎姑婆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代表大人觉得这个故事太可怕，所以不讲给我听、嗯、我认为应该是如此、嗯、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胆小的小孩。难道你也是吗？
应该是 我觉得是、嗯、但是我
所以他真的很可怕、
啊、是我觉得是，
因为虎姑婆好像是会吃小孩、嗯、对不对，会 吞小孩，这就是一个很终极的恐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深深的浸润在精神分析的概念里面，觉得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母亲形象，他可以把你生得出来，但是我们就很怕再被他吞回去，因为你曾经在他里面，所以这是母亲形象的双面性，就是滋养或吞噬，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深深的浸泡在这个想法里面太久了。
没错，是。所以后来这本书，就是普罗普的这本书，到了60年代才翻译成英文，才翻译成法文，然后法国学界发现这本书之后，就是几乎是惊为天人，因为当时人类学结构主义在做的事情，普罗普其实在三四十年前已经开始做了。然后后来有位法国的人类学家，是一位女性，她把她所收集到的所有的非洲的民间传说跟童话故事整理起来，用普罗普的方式来做研究，而这本书的标题就叫做《吞人的母亲》。
嗯，了解。
所以这样子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通通都有，就是有一个老太太，然后这个老阿嬷呢，他的身上有各式各样的很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他有一个很夸张的性特征，比方说在很多个故事里面会用很粗俗的方式提到他的乳房有多大，
或是嘴巴，对不对？
对对，甚至于有描写到他的性器官，然后他的那个乳房的那个描写，其中一则最搞笑或者是最恐怖的画面，就是当他跑着要追逐一个人的时候，因为那会妨碍他的行动，他就把他甩到肩膀上面，扛着他的两个乳房在那边跑。
我记得这个意象。
嗯，那他的身上有非常多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移动的时候，有人说他不良于行，然后在某些故事里面他的眼睛是瞎的， 然后他移动的时候是坐在一个臼石臼里面，就是磨东西的，然后他是把那个磨东西的杵拿来像桨一样来划船，然后来推进。然后这所有当中的其中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和森林的关系，他一定是住在森林的里面。然后他的小屋有一个特性，就是当说故事人形容到他的屋子，就是他的屋子是站在一根犄角的上，或者是几根犄角上面。那换句话说，这个屋子可以移动。那这屋子通常都是背对的人，他的门是在另外一面。当你想要进去巴巴亚嘎的家的时候，可以对这个房子说话，就请你把另外一面转过来，这个房子就转过来，你就可以开门进去。我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直觉想到的就是宫崎骏的电影
《霍尔的移动城堡》。
对，《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那一间房子，就是巴巴亚嘎的家。那我后来稍微查一下，发现宫崎骏和俄国的关系还蛮密切的，他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伙伴或影响他的人是俄国人。
哦，你这么一说，突然想到，真的像那个他们里面的角色的形象是有一点俄罗斯那边
是
女性的形象。
然后在《神隐少女》里面那个汤婆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巴巴亚嘎。
嗯，我先说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在这里睡着或迷失的话，首先听神话人生这个非常正常。我跟大家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播路况的时候会说一下，说我们现在是什么节目这样子哈。所以伟忠现在在说的是从赛基跟丘比特的故事，然后再讲俄国学者普罗普，他归纳了很多民俗故事、童话故事，然后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跟特色，而这之中关于很多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神怪故事里面，他有归纳出来一个这个老婆婆老女巫的形象。好，那为什么这个跟赛季有关系，大家再睡一下就会开始讲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这个女巫在故事里面女巫的这种原型、那女巫通常是用来做什么的？伟忠，你要跟大家讲说它的一个在叙事里面的功能，对不对？
对，非常谢谢慧文的整理。我每次都很崇拜那些朋友，就是能够用几句话把我讲的那个很复杂的东西整理清楚。
没有，这只是因为我有时候自己重听神话人生的时候也会在一个地方反复的睡着所以呢，我有些听众朋友私下跟我说他到哪里睡着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慢慢在这里面加上一点。我以前刚开始听广播，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我常常觉得那个广播节目讲讲讲，突然会有一个人声音就说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样很照顾听众朋友。好好，醒来哦，醒来哦，现在要讲女巫的功能了。好
好，那我们从它的功能就能够知道最后我们要讲什么。这个女巫的功能，尤其巴巴亚嘎，她在神话里面大家都有看到这一点，然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她很不公平。原则上经过她家，或者是特别去找她，或者是不小心遇到她的男性告诉她了说她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巴巴亚嘎原则上都会帮助她，告诉她去哪里，告诉她那个东西要怎么拿到。当然也有被他抓回来的男孩子，但是相对而言，女孩子进到他的家里面，他的家的里面本身就是一个试炼，他会叫这个女孩子做很多家事，而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完成这些家事的话，就会遭到惩罚。
哦，所以对进行试炼的男孩是提供指点支援，可是对女孩却是给他像做家事或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种试炼，对男女不同。
对男女有非常大的不同。他原则上对男性算是一个比较善良的角色。我举一个例子，我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有一个男士，一个爸爸，太太过世之后，他又娶了一个第二个太太，然后这个太太就变成一个后母，他原来的女儿，然后后母有一个女儿，就像灰姑娘的故事。后母对于前面这个太太的女儿看得非常不顺眼，就叫她的丈夫把她带去给巴巴亚嘎，原则上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女孩子丢掉，牺牲掉，把她杀掉。她带去巴巴亚嘎那边之后， 巴巴亚嘎收下他之后，巴巴亚嘎出门的时候就交代了一项家事，你要把什么东西把地扫干净，要把什么东西做好。那件事情也是困难到他没有办法做，他就坐在地上哭。他哭的时候，这个巴巴亚嘎的犄角屋里面的老鼠就跑出来说，你不要哭了，你分一些粥，分一些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吃完之后我们会帮助你。所以这些老鼠就帮他完成了家事。然后巴巴亚嘎回来看到他做完之后很高兴，就送了他一些新衣服，然后这样子一连三次。然后有一天，那个后母就叫他的先生说，你去森林里面看看你的女儿怎么样。他爸爸去，然后把女儿带回来，然后还有女儿所有很漂亮的新衣服。他们家的狗就在外面叫说，来了一个贵妇人。这个后母非常的生气，就说，你应该说主人带回来一篮骨头，但是结果回来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漂亮的女孩，而且带了非常多的财富，因为衣服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个财富。后母非常的生气，她就叫她的丈夫把她自己的女儿带去。但是这个女儿这回到巴巴亚嘎那里，巴巴亚嘎叫她做一样的事情，她不肯分老鼠吃东西。所以巴巴亚嘎回来之后发现她没有做，就把这个女孩子吃掉。隔了一阵子之后，她的妈妈又叫丈夫去森林里面看，然后这回爸带回来的是一篮骨头，就是巴巴亚嘎吃剩的人的骨头。然后狗又在外面叫，然后狗又叫说，主人带了一篮骨头回来。但那后母非常的生气说，你应该说来了一个贵妇人，结果真的来的是一篮人的骨头。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他跟赛基的故事其实非常的像。赛基一样有三个试炼，在那边当然那三件事情都是做假事，但是一开始赛基遇到那个没有标产地来源的七谷米的时候，他一样是哭着坐在那边，然后蚂蚁跑出来帮他的忙。在这个故事里面是老鼠帮忙。我们这样两相对照之后，就会发现维纳斯就是巴巴亚嘎。
维纳斯就是赛基故事里面要担任女巫任务的那个，就是维纳斯。
那在赛基的故事里面，应该说比较丰富的一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维纳斯叫赛基去完成的前面三项任务，第一个是分别谷物，第二个是取金羊毛，第三个是取来冥河死亡的一部分。这三样在小说的前面已经讲过，是女巫施法要用的东西。换句话说，我前面已经讲过，赛基具有这三样东西，就表示他已经具备了施法的初步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讲，赛基虽然在故事里面是一个女孩子，但是赛基的身上很明显有双性的特质，她可以是一个男孩子，可以是一个女孩子。总而言之，他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之后，获得了女巫的认证，就表示他同样具有法力，爱情的法力。我今天讲的这主要的是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提醒大家，维纳斯在这样子一个故事里面，他具有另外一个形象，他不是只有爱神。那尤其他在爱神的美丽的外表的底下，这我们会忘记他的另外一面是那样子的一个女巫。
非常谢谢韦中今天精彩的解说，还有刚才你本集当中在讲到的那个故事哦。其实大家会想到很多很多，你在讲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比方那个韩塞尔跟葛利克，有没有糖果屋的那个故事，女巫对待男孩跟女孩也是有不一样嘛。女孩就是要经历一些家事的事情，虽然她是要把那个男孩养胖吃掉啦，但是故事里面大部分女孩的试炼都跟一些很特别的家事或什么考验有关。我今天比较被韦中讲了之后，我特别学习到的，以前比较没有想到是，原来这个任务完成之后真的还要有另外一个假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继母的女儿，她去试可是不成功，最后想到金斧头银斧头也要有一个贪心的那个友伴她要想要如法炮制。你这么一想，童话故事翻开来就很多这样子的格式了，对不对？就是前面的试炼照你所说的完成，她一定有一个好的品德被 彰显出来，比方诚实啊、勇敢啊、正直啊，还是善良啊，各种东西被彰显出来，然后通过一个试炼来克服之前的欠点，就是我们讲的起点的欠点被转化，这就是一个 initiation， 你可以说是一个成年仪式或是一个起始的仪式、嗯、起是启蒙的起，启蒙跟开始好 的一个仪式。可是我之前比较没有那么特别去想，但你今天说我发现说、啊、最后来这一趴就是有一个人如法炮制不成功，这一点好像也很重要。我想这个重要性可能是在于说，那么代表了你的这个特性的不可替代性吧，或是一个独特性、嗯、也就是说那不是透过一套方法就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复制，这样就没有主角的特点。 我想这个非常的重要，好，这个非常重要，这也回答了整个在赛基的故事里面透过姐姐那两个姐姐来问的一个问题、嗯、是为什么你可以，好，为什么别人不可以、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在英雄或是女英雄吧的整个转化历程里面、嗯、最后这一步认证跟取得独特性，你这个历程的独特性是很重要的一个 wrap up， 就是最后你要把它整理起来，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你就没有任何的独特性，任何人知道这个方法通通变成像你一样，你的成就就不是成就，然后每个人都要当国王，每个人都要娶公主，公主只有一个嘛，
对，
所以这是今天韦仲带给大家的，我们也可以未来从这里再去看到更多故事的结构。如果大家要参加征文比赛的话，按照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那几个格局哦，请你说我未来有意愿要参加征文比赛，那我的故事开头，例如说开头是一个小女孩怎样怎样、哦嗯、然后如果我收到十个这样子的留言的话，请大家按我们的这个留言哦，每一集下面的简介下面会有一个连结，按进去，按进去，如果有十位要参加，我就正式在节目下面跟那个脸书那边宣告说我们有征文活动了。好，不要说比赛、嗯、我觉得很难比， 我也不想，韦仲也不会想要当评审吧、嗯、这怎么比，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可能就可以办一个类似大家一起来写写看的活动，好不好？好、嗯、然后我如果有的话我就来想想，
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你和我们也必须要各写一篇。
我就是很怕你讲这一句。好啊，真的吗？所以你也要写一篇，我也要写一篇。
对啊，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
okay. 嗯 well, 那就看看大家平常是爱护我们还是跟我们有仇。好，有十位好不好，有十位按我们的这个连结，我会写说 我大家要应征连结的话，我们就来办活动。好，非常感谢喜爱神话人生所有的朋友们，虽然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节目，好，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的交流越来越深度，大家的评析跟回应、嗯、我觉得各路英雄的意见都出现了，好像会好像有点说内行的人去找内行的人，我现在看大家的留言都觉得就是非常的敬佩，很多是文学或者是本来没有接触的人也去读了很多书才来留言，也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我比较期望是有更多的互动，大家真的我很希望说以后我们叶博士开讲就是一场直播，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下面然后当场问问题，当场互动，这样好不好？
我先回到一小点，就是这当然跟写故事有关，就是慧文刚刚提出的这一点，就把整个这类型的故事就放回到普罗普的故事形貌里面去，就是在普罗普的故事形貌里面所归纳出来的一个轴线，是英雄先失去了他的身份，有一个假的人出现说完成任务的人是他，然后这个人身份被揭穿，英雄才又真正出来重新取得了他的身份，然后结婚登基成为国王。但是慧文把另外一个类型的故事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整理，就是小朋友听故事的时候，我们先告诉他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样比较安心，然后我们把那个冒充者的故事单独放到后面出来，就是来讲另外一个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冒充者，然后我们看看冒充者下场是什么。
然后那个差别在哪、
那他就是一个失败。
对
对，
透过那个差别我们才能映照出成功的因素重点是什么。
是，然后 刚慧文提到和大家的互动，我知道有的时候我问你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然后慧文的回复会引发很大的回响，所以最后在赛季的故事的结束的时候，我要再问慧文一个问题。
好，给你问。
这一次我是站在丘比特的立场上面来问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慧文有一本书叫做《婚内失恋》，是吧？
是。
好，《婚内失恋》我只有看过一些些，那他显然是婚姻里面站在一个妻子的角度。
不止啦，也有站在先生的角度。
好，不止啦，也有站在先生的角度。然后呢，这并不是一个站在父母的角度来发书的一个感想。
父母，
对，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在婚姻里面不见得都有小孩，但是在婚姻里面如果有小孩，然后这对夫妻他的爸爸妈妈还在保持一个热恋状态的话，这个小孩看在眼里，他会有什么样子的感想或者是感触？就是小孩子他到底看到父母亲双方在热恋，他会怎么想？
这是问题吗？
这个是问题。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一直到很近，一直到19一直到20世纪初期，那我现在把聚焦在19世纪的法国或者是俄国的社会里面，婚姻的双方原则上都是老夫少妻，他们的年龄可能差的不是很大，但是一定有一段差距，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年龄的差距非常的大，而当时的女孩子大概18、19岁就可以结婚，20岁就可以当妈妈，那时候的女孩子到了22、23岁还没有结婚是一个很可怕的警报。然后巴尔扎克有本小说叫做《30岁的女人》，她为什么提出30岁呢？因为女人过了30岁就迈入老年，这是200年前的事情。所以呢，当时的孩子跟妈妈的年龄的差距通常都20岁，甚至于更短，但是跟父亲的年龄的差距有时候会差50、60岁。所以呢，我所知道至少有两个，可能还不止，就是法国作家，一个是巴尔扎克，一个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波特莱尔的父亲是军人，过世之后他妈妈改嫁，然后巴尔扎克跟他的妈妈的年纪大概差20岁左右，但是跟他的父亲年纪差了将近60岁。当这些男孩子他们长大成人要去社会上面闯荡的时候，他们去了一个社交场合，结果在那边，今天你去夜店，你遇到的人可能是你的爸爸。这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法国的笑话，就是有爸爸警告儿子说，你绝对不要去夜店那种地方，那个地方非常的可怕，万恶的元首，你会看到很可怕的东西。第二天这个小孩就跟他同学说，我昨天去了，我真的看到很可怕的东西。然后同学问他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我爸爸。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人其实不管是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他们看到是他们的妈妈，而他们的妈妈在这样子的社交的场合上面，就是一个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万众注目的焦点，然后他在那边做什么呢？他在那边谈恋爱，所以这造成了小孩非常大的痛苦。我在这几次讲这个故事，慢慢慢慢突然间想到这一点，就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子诠释这个神话，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神话的框架抽离掉的话，丘比特作为爱神维纳斯的儿子，然后他的妈妈一直在谈恋爱，丘比特心里面怎么想？然后我突然间想到，哦，有一本书叫做《婚内失恋》，那如果在婚内的双方还一直在恋爱的话，那个小孩要怎么看爸爸妈妈？
听了很久，终于听懂你的问题。还好这是我的工作的常态，因为我常常要听几十个小时，终于听懂个案的问题到底是要问什么。我先说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结尾做很完整的回答，可是我初步的回答是如此。作为一个孩子，其实在孩子心智的发展上，我所看到的，他的主要照顾者或者说母亲啊，在一般就古代或者到现在很多传统上，身心的第一个连接对象就是母亲。 那就是他的第一个情感跟欲望连接的对象。那你 我特别讲情感跟欲望，大家就比较可以了解。可是我把它两个浓缩起来叫做情欲的对象的时候，大家就如果我直接这样讲，大家就会有点不能理解。可是事实上你觉得情感跟欲望的对象是母亲就比较可以理解嘛。好，那所以这一个二人世界是心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的世界就只有我跟你跟我，任何的第三者即便是自己血缘相亲的父亲，那都是一个介入者或是一个他者。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母亲如果跟父亲有很紧密的关系，其实 suppose 应该这是正常的家庭或现代人类家庭的状况。我说 suppose 假设啦，那
现代
对啊，所以现代，所以孩子就会发展出我们所相信的什么认同啊、竞争啊，你要说伊底帕斯或者荣格说那个 Electra、哦、都可以嘛、哦、就是有这些你要去定位自己是大小在哪里，然后权力范围在哪里，然后认知自己的界限，这是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可是你说如果妈妈是在你已经比较大了，例如说四五岁啊、作为一个小少年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跟别人谈恋爱，而她谈恋爱的那个别人不是你的血缘父亲，或她不应该是你的父亲的时候、这个感觉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那是产生你的父亲这样子的一个压倒式的胜利，所以比较有空间去感受那中间被母亲抛弃，因为母亲注意力不在你身上，甚至你的母亲还能作为别的男性的欲望对象，那你是不是也要对你母亲有这样子的欲望，这些东西会反而比较有一点点空间去思考。可是回到最根本，我觉得最根本的那一个恐惧的问题是，只要母亲可以跟任何一个男性在谈恋爱，他们就有办法生出另外一个你。这个其实是韦中一开始在讲维纳斯跟丘比特的对话里面，维纳斯震怒的时候说，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我可以再生出一个儿子来，把我所有传给你的东西，例如爱神的剑啊，什么样的东西都给我新的小孩，另一个你，所以你是独立于我，你没有任何东西。好，这就回到说，所以在我们了解的分析情境里面，我们是相信在最潜在的恐惧里面，我们为什么会害怕父母的交媾或是联合呢？因为那里面有一个生的潜力，生出生命、制造生命的潜力，这个就会让你受到竞争跟受到威胁。我们会用一个说法，大家熟悉精神分析都会说是那扇关起来的卧室门，好，就是把小孩挡在外面，你的父母在里面联合，这不是限制级，到底限制级在哪里？如果说哦，这是会让小孩子太早暴露性教育，不是的，让我们告诉你 combo 的时候在不是这里， combo 的时候在是你的生命会被虚无化，因为他们可以再生出无限的小孩。好，那这里其实我觉得这就进到了我们对于生命的创造力的无限敬畏，这是人类终极的敬畏跟终极的恐惧。我们已经到了哲学思考了、哦、这已经是哲学思考的境界。好，神话人生就这个调，就是我们无限制什么都有可能被讲到哦。我只是讲赛季跟丘比特，因为我们因为想要讲爱情系列，然后大家有点到说哎，爱情没有讲到这一趴、哦、这个是很重要。我就跟韦中说我们的爱情系列漏了赛季还没讲，没想到讲完了之后，现在普罗普的童话的公式结构也出来了，征文也出来了，现在连哲学也出来了，然后人类终极的被创造的恐惧，那不就是也是被吞没嘛？你被生出来，你也可以被吞掉，这就是也跟刚刚讲的那个爸爸亚嘎的那种东西，那种原型会震动啊。这个说下去，真的就到了很多分析的一些细节。如果大家觉得说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你就好好的睡吧，乖乖睡就会长大，就不会害怕被妈妈吞回去，就这样听也就可以了啦，好不好？好，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咯，今天就到这里，晚安。不是，为什么一定是晚上呢？也许大家是白天听，对不对？好，今天就有一种夜晚的气氛。总而言之，谢谢韦中，祝福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谢谢慧文，拜拜。